我爱传扬主的福音，这是我得救以后就一开始就非常喜欢并且常常唱的诗歌，这么多年仍然觉得非常新鲜，因为每一次唱诗的时候，每一次唱的这样诗歌，我里面就跳跃，并且身上觉得有触电一样，很多的话语，很多的诗歌里面的经意，当我们信主越久的时候才越觉得深刻的体会。真是我们愿意传扬福音，因为许多人还没有听见。今天是教会的宣教周，我们特别为了鼓励弟兄姊妹们明白宣教的重要性而把这都分别出来。刚才早晨我在英语堂也讲了宣教的信息，那其实我很早以前就知道今天是宣教周，所以我的信息讲马太福音的时候曾经是算好的，应该这个礼拜刚好讲这一章，但是很不幸不晓得为什么算错了，或者有一次别的聚会我没有算在里面，所以来不及。今天呢你会发现我们讲的内容从第七章讲完以后，上礼拜讲第七章，今天一下跳到第十章了，因为底下八九两章本来是应该在这次信息之前所说的。不过呢好在大家都知道马太福音的结构，它是最后讲到门徒跟大使命的关系，也就是说我们的总题马太福音与门训，我们接受训练的目的，我们在主的面前做门徒，目的最后是要叫我们被打发出去传扬福音，因为这是主的大使命，要把福音传遍地极。所以我们已经知道了整个马太的机构就是要鼓励我们，让我们做门徒，做门徒目的是要传扬福音，是做主的大工，完成大使命。这个大使命也不是当初十二个使徒仅仅他们几个人就能做到的，但是因为是圣灵的工作，并且因为教会一代又一代的延续，到今天两千年来主的福音工作仍然在继续往前。而且待会我们看一个短短的，待会我们信息完了以后，这个 Francis Pastor Francis 会给我们看一个很简短的 video， 讲到各个地方信主的人数跟需要啊，特别是东南亚，我们自己本国本民所出来的地方，除了中国以外还有各地有大的需要。那今天我们要讲到这个大使命的时候，我们注意到一件事情，在第28章以前先有了第10章，在马太的记录中间有这么一段讲到耶稣基督给他门徒的训勉，而这个教导在马太福音第10章一般人都领会就是非常伟大一段宣教式的，或者说传福音者的宣告， The Manifesto of Missionaries， 因为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宣教士所要经历的事情，尤其最后一段讲到他们要受逼迫，被带到君王诸侯的面前，他也告诉他们不要为自己分数什么，因为到时候神的灵圣灵会把当说的话告诉你们。所以这段鼓励了许多宣教士能够在一种陌生不能逆料的环境里面得到勇气，得到力量，因为主应许他们同在。今天我们要看的信息我们却不是从第十章第五节开始，你们会注意到今天我们读的经文从第九章三十五节就开始了，三十五节到三十八节，然后十章第一节。事实上圣经本身福音书也好，其他的经文也好，其他书信也好，原来是没有分段的，但是为了让大家一起拣选来诵读比较容易，所以以后后人才加上经节，所以这一整段应该是从九章三十五节开始。在那里你就看见耶稣为什么要打发门徒出去做宣教，这一段经文可以说是讲到实习宣教，因为真正的工作要等到耶稣基督升天以后，他从死里复活，才有真正的完整的福音信息给万民听。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基于什么呢？基于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得了所有权柄，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已经赐给了我。怎么得来的呢？因为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以后，父把一切的权柄都给了他，所以门徒们奉主的命令出去传福音，奉我的名，要叫他们悔改相信，要叫他们接受救恩，这是完整真正的大使命的工作。但是在第十章里面是一个宣道的学习，在这个之前耶稣已经对门徒们有了呼召，并且把他们带着身边教导他们，你们要跟随我。然后耶稣一路的工作，一路的教训， 现在我们有下礼拜要回去讲这篇信息，耶稣怎么样一面工作一面教导，在工作中间教导他们许多重要的真理，并且更重要的是叫他看见神的心，耶稣的心是怎么样，他里面的情况，他完全赤裸敞开教导门徒，这是第八章第九章我们要看见的。等到这些事情做完以后，耶稣把他们打发出去，为什么呢？我说是实习。你知道我的女儿读医学院的时候，她花了4年的功夫，然后开始进入所谓实习 internship。她告诉我一件事情，她说：“爸爸，这是我们真正开始学习做医生了。”我相信在美国的医学制度，你们知道，她在课堂里面讲的4年。不过给这些学生一个资格，叫他们进入医院，叫他们进入病人的房间，叫他们看见那些大医生怎么样治病，怎么样看望，怎么样听闻切望，怎么样来听取护士的报告，真正的训练，真正的工作从这里开始。那前面4年干什么？不过叫他们得这个资格，叫他们进了医院不会倒下去，不会昏倒下去。当然很多人怕学，但走不到第4年。我知道一个弟兄，他本来做医生，结果呢到了第4年才发现他真的怕血，没有办法，只好做律师来做医疗的法律，这也很好啊。但是一般的人都要有相当的知识把他派上短宣。那我们中文教会呢 IFCBC 呢，很可惜在宣教的事情上面落在我们的小弟兄或者说我们儿女之后啊，因为在弗兰森牧师带领底下，已经英文的教会常常出去做短宣。短宣是什么？短宣是一种实习，培养我们的心智，因为我们看见许多的事情而不得不产生里面一种刺激叫我们回应，那就产生了宣教的心态。所以耶稣非常知道这件事情，他要门徒们先经过短宣，这个就是短宣，就是实习啊。我希望我们经过这些实习之后也有机会能够明白宣教的意义。所以今年年底在 San Diego 上次来的周大卫牧师，他主要就是宣传这件事情，要叫各教会去参加宣教大会。因为中国教会不是光是讲英文的教会，中国教会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可以派遣许多的宣教士出去。上次来这里的余长老，他本身在长老的工作身份上侍奉多年之后，主打发走到宣教的路上，他是在中国宣教界中间现在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我也特别请他来，为了要培养，要让弟兄姊妹们得着宣教的负担啊，可以说这是一个 jump start， 好像通电一样，车子本身不能发动，外面来个电池叫它 jump start 一下。所以我非常希望今天是宣教周，也借着这个次所传的信息以后的报告，待会我们要接下报告，使弟兄姊妹们受鼓励去参加今年年底就在 San Diego 举行的宣教大会。这是由使者办的，使者基督使者学会非常好，他们已经做了20几年，在东岸许多教会越来越多人，他们每次都是2-3千人。今天他们在这次在 San Diego 希望到3000人，现在听说已经有2000人报名了，希望我们教会有更多弟兄姊妹们报名去得到一些宣教的热忱。因为我们不一定都能够像宣教工厂，但是听听那些宣教士的报告，各地的宣教工作会使我们竭力，绝使我们得力而走上宣教的路。所以这里我们来看耶稣基督怎么教导门徒做宣教的工作。头一件我们要知道宣教的意义是什么，不是去旅游，不是去观光，也不是去仅仅访问一下各地的宣教工作，看看当地的居民，这些事情我想很多人全世界旅游都去过了。但是宣教的意义是什么？宣教的意义特别是讲到对于天国的宣告。你注意到这件事情，马太福音给我们看见一层一层的，使徒约翰先来，他宣告怎么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为什么说是福音？马可福音说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就是使徒约翰在那里宣传说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弟兄姊妹们，这些话对犹太人来讲非常深刻的意义，因为他们已经国度，他们的以色列国早就灭亡好多年了，他们所知道的在光辉的时期，荣耀的时期，大卫和所罗门的年代早就过去了，所以他们盼望一个国度的复兴。当使徒约翰在那里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许多人都受吸引。这也不是因为使徒约翰一个人的功劳， 而是神已经准备在这过去四百年中间，因着以色列人归国，他们学习圣经，法利赛主义抬头，因着撒都该人重新恢复侍奉，还有加上分瑞党，加上埃森尼人，所以他们充满了宗教的热忱，希望神的国度来到。但是约翰给他们一不同的信息，天国近了是好消息，但是你们要悔改，不再是因着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在神的国里，神的国把他从亚伯拉罕的子孙身上夺去，要给那些能结果子的人，结好果子的，这是施洗约翰的信息。所以他告诉人们要悔改，你们要悔改，为什么？不是在外面做那些宗教的活动，而是必须好的生命结出好的果子来。耶稣基督来了，同样宣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施洗约翰已经先给他铺好路，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在我以后有一位来的，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另外一处福音说，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两次的工作，第一次来用圣灵给门徒施洗，第二次就要用火来施洗，火受到审判。因为施洗约翰说，把耶稣自己也是这样说，他说把那些收在仓里，把糠皮用火烧了，不结果子渣滓要被火焚烧。所以施洗约翰告诉他们说，耶稣来了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次序不能颠倒。但是你知道耶稣基督来应验预言，这是约翰讲的预言，不是一次应验的。第一次来他在地上完成了工作，差遣圣灵来要用圣灵为我们施洗，以后当耶稣基督再一次来的时候，第二次降临的时候用火施洗，那是我们不能逃避的。若是你没有信主不能逃避，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加紧传扬福音的缘故。当然如果他不明白圣经，你一开始就说要用火施洗，等于是威胁他。我们尽量传神的福音，叫你悔改，叫你得到赦罪之恩，叫你逃避将来的审判。我们不要把审判放到前面，因为现在还有时间要我们传扬福音，但是这是福音的时间也不会永远持续下去。弟兄姊妹们，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一直是福音里面最重的信息。这次你看见当耶稣打发他们出去的时候，告诉他们说谁走谁传说天国近了，因为时间已经迫切，谁走谁传不能再耽误。弟兄姊妹们，这个谁走谁传对我们来讲也就是随时随地的意思，不仅是谁走谁传，是随时随地，并且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传道，总要传福音 evangelize。在飞机上，在公共汽车上，在旅馆里面，在各种的聚会场合，你不要做一个地步叫人家认为你不合时宜，为何认为捣蛋，人家该聚会的时候你不要乱讲话，利用空闲的时候求主给你预备他的心，听到的人心，像耶稣去撒玛利亚井旁对那个妇女说传道一样，求主给你机会让你能够对他们传扬福音。你要晓得传福音不是你盲目传的，是经过祷告开始的。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耶稣告诉门徒说谁走谁传天国近了。那么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耶稣怎么训练他们。首先你要知道工作是一件事情，更重要的是借着这些机会，借着这些实习的机会，培养一个真正是宣教士的生命，培养一个真正的传福音者的生命，培养一个真的基督徒他对灵魂的关切和热爱，不是恩赐而是生命的问题。所以弟兄姊妹们，头一个你看见这里讲到宣教的心智，什么叫宣教的心智呢？耶稣在这里记载说他走遍各城各乡，走遍各城各乡的意思就是说他没有哪个乡镇是漏掉的。圣经里告诉我们，他在拿撒勒传福音，在加利利，在加巴农，在这些地方传福音，没有一个地方漏掉的。他的心智，耶稣是走遍各城各乡。当然，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没有离开加利利的范围。以后他到耶路撒冷去传福音、传信息，以后在耶路撒冷钉十字架。但是这里走遍各城各乡，巨细靡遗，没有一个人丢掉。弟兄姊妹们，我们今天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挑选问题很多，挑选人传福音。有些人我们说，哎呀，这个人跟我太陌生了，不传福音；那个人太熟了，也不传福音。你注意到没有？太熟了也不能传福音，太生了也不能传福音。那怎么不生不熟刚刚好？哪里去找呢？男的也不能传福音。哎呀，我是一个女孩子，跟男孩子传福音不行。男的说女的不能传福音，那只有男的跟人传的福音。太老的也不能传，太年轻也不能传，太老的，哎呀，他没有用了，是不是？哎，不要说我老了，不能说没有用哦。你知道，就是这句话，于牧杰告诉我说，他在主面前有一天宣教之旅回来很累，他说一句话：我老了。他的圣经熟到一个地步，圣灵立刻对他说：撒迦利亚曾经讲过这个话。撒迦利亚说：我老了还能有儿子吗？你要晓得，这个于牧杰圣经熟到一个地步，他一说他就懊悔了。为什么？他忽然明白，撒迦利亚是等到那么老才有机会进殿烧香。利未人可能一辈子等不到机会，这个祭司啊，一辈子等不到，因为人太多了。对，那一天他抽中了上千，能够进到圣所，才会遇见异象。所以你知道，不要说年纪老了，你也不要说年纪太轻了不能传福音。他太年轻了，太多心有旁骛，太多了听不进福音。弟兄姊妹，如果你七折八扣，东挑西拣，没有几个人能传福音的了。你没有机会传福音给人，因为你把它都筛选光了。今天早晨在祷告之前，在这个英文聚会之前 ，Pastor Francis 跟 Pastor Steve 对话，我跟你们讲真有意思。Pastor Francis 告诉 Pastor Steve 说，今天有一些人会来，他们没有主日学，你是带大学部门的，能不能把这些年轻人放在一起？你知道 Pastor Steve 说怎么吗？他说任何人都欢迎，任何人都欢迎。注意这句话，他说 anyone's welcome。 弟兄姊妹们，在你能说 everyone welcome 之前，你必须说 anyone's welcome。你懂我意思吗？你要向普世传福音之前，你现在说任何人来我都可以跟他传福音。你不要以为你的心智很大，神要用我到普天下传福音，你先说任何人来我都有责任传福音给他。我常常说，作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不挑拣，什么都是好的，无论什么人来都是我传福音对象，这样你就会真正做一个得人如鱼的。不像这里钓鱼哈，你钓上哎呦太长了，太长了可以啊，太短了不能要丢回去，对不对？我跟你讲，传福音你不要把小的丢回去，小的一样有用。那些小孩子四五岁七八岁十几岁信主的，一直坚持到七八十岁一百岁还信主的，有的从小就听见福音。所以不要挑选，谁走谁传，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人是你不要的，没有人你不爱的，没有一个人不是你传福音对象。所以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宣教士的心智，耶稣基督做到了。以后你看圣经里记载，门徒也做到了，他们走遍各城各乡教训人，传福音给他们。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要学习有一个宣教的心智，什么人都是你传福音对象。在家里替你打扫的人是你传福音对象，希望你能说西班牙话哦。园丁是你传福音对象，跟你送报的可能是你传福音对象，不过他起来，他来太早，我没起来，看不见不算啊。送牛奶的，现在没有人买牛奶的，到店里面百货店，店员，我常常做买卖的时候，因为你是顾客，你跟他传福音，他不能拒绝啊，你知道吗？你如果你自己开店，人家来买东西，你传福音，可能他告你。但是如果你去买东西跟他传福音，他绝对不拒绝，因为他要做你的生意。买衣服的时候，买西装的时候，跟人讲，我告诉你，很多机会传福音，如果你肯传福音，很多机会传福音。因为你有钱去买东西，你是他的主顾，他不会拒绝你。反正客人都是对的，主顾永远是对的，是吧？传福音，我告诉你，有时候你会碰见基督徒，很高兴，生意做成了，真的做成了。有些时候呢，生意没有做成，福音传出去了，谁走谁传，天国近了，原因就是天国近了。我跟你们讲过，在 Newport Beach 那个海边碰见一个弟兄。他跟我传福音，卖鱼的，他的名字叫 Lou Marbury， 成了好朋友。我去，他传上一个中文，耶稣爱你。哎呦，他跟我传起福音来，我在那听。讲完了，他说：“你要不要信耶稣？”我说：“我是个传道人。”他不好意思，我怎么跟牧师传起福音来？我说：“弟兄，你讲的好极了，我真巴不得你再讲。像这里听见的人还是要听，听见的人还是要听。” 这个弟兄 Lou Marbury， 我真是每次看见他就欢喜。这个弟兄真是随走随传，反正来买鱼的，他没有一个不向这船传福音的。弟兄姊妹们，这是训练宣教的心智。宣教的要领是什么？耶稣在这里做三件事情，在各个会堂里教训人。这个中文呢，用教训人，其实我说了这个话呢，是因为耶稣讲的，所以中文翻圣经人把他教训，其实他的意思是教导。中国人讲教训呢，居高临下，父亲教训儿子，老师教训学生，这个我们避免。今天在21世纪的时候不大喜欢听人教训，但是我们需要懂得怎么教导。教导是一种恩赐，教导也可以学习。善于教导的长老，保罗告诉我们，有些教会的长老善于教导，我们要羡慕做一个善于教导的人。老年妇女要教导少年姊妹，保罗都这样讲的，都要教导，把耶稣基督是教导人，没有人禁止。使徒行传最后一句停在这里，把神的国度耶稣基督是教导人，保罗做这样的事情，他是一个大有恩赐的教师。今天我们在上基督教这个教育基础，这门课非常好，讲到什么叫做教导，怎么样培养一个人教导的恩赐，怎么样知道人的需要，在他不同的层面上面一步一步教导他。耶稣基督教导人，然后说什么呢？宣讲天国的福音，又是医治各样的疾病。三件事情，教导、宣告、医治，三件事情构成了所有的耶稣基督这个事工的大纲。宣讲、教导、医治，这个三件事情是看见耶稣所做，他也叫门徒们去做的。他把权柄给了人，给了门徒，把基本的真理告诉门徒，然后让他们去教导，让他们去宣告，让他们去医治。弟兄姊妹，你要晓得，我们今天很胆怯了，我们不敢做，尤其是医病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哎呀，这不是我的恩赐，这不是我的能力，我没有能力。但耶稣怎么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了我。弟兄姊妹们，一个人如果自认为有传福音的恩赐，要小心。为什么？因为恩赐不在你的里面，不是你个人的，恩赐在圣灵里面，所有的恩赐都是在圣灵里面，圣灵能够把恩赐给人。前些日子我去看一个朋友，这个朋友的太太 cancer 末期已经不行了，医生宣告无效，把他送回家了。我们去看他。弟兄姊妹们，遇见这样情形你怎么祷告？照样祷告，主啊，如果你肯，你可以医治他，不论到什么末期的癌症，你要医治还是医治。为什么？能力不在我，在圣灵，如果耶稣肯，一定医治，而且一定完全医治，不必怕。我们不过是一个神所打发的工具和器皿，宣告神的能力，不是我们有能力。弟兄姊妹们，年轻的时候我常常问自己，有没有能力，有没有圣灵的能力，从来没有神给我答案过，因为不需要告诉你。你有没有能力不是你的事，你肯不肯照着神的吩咐和神的权柄来宣告，你不要看重自己的面子，你就宣告耶稣基督有能力。若是有人问我有没有能力，我没有能力。彼得也说，你们不要以为我们叫这个人行走是靠着我们的敬虔和我们的能力，我告诉你没有能力。怎么叫这个人起来行走？因着我们所奉拿撒勒人耶稣基督的名。弟兄姊妹们，我们的信心就在于这个名字是有能力的，不是你我。一个人能宣告福音，能宣扬主的恩典，不是因为你自己有能力。你以为自己有能力，你事实上没有能力。你有的能力不过像稻草一样，但是这一位的能力是你我都可以得着，却不是我们自己需要在意的。因为能力就好像我们在电源里面插上一样，不是我有电没有电，是我跟电源有联络，我知道耶稣基督有能力，所以我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告诉你，他能够拯救人的灵魂，他能赦免我们的一切罪恶，他的宝血足够把你我洗涤的洁白，像雪一样，白雪一样。 耶稣基督有没有能力？只要你相信耶稣基督有能力拯救你，他能救像我这样的人，你就能宣告耶稣也能拯救你。你只要求告他，只要奉他的名，他一定拯救。当你认你自己的罪，你在人的面前称他是你的救主，你接受他做你的救主。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就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请问是谁叫你做儿女？是你吗？还是耶稣基督？还是父神？还是圣灵的工作？这种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从形意生的，不是从人意生的，是从神生的。是神要你叫你叫他做你的儿女，不是我。我没有资格，我也没有能力，我也不能叫你变成神的儿女。只有耶稣可以，他的救恩，只有父神把他的权柄给我们，可以。你就奉主的名去传扬。保罗又说了，凡接待他的，不，保罗又说了，只要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就必得救。保罗为什么这么大胆讲啊？因为背后是神的工作，不是保罗的工作。你以为我或者任何人能够劝一个人悔改吗？你以为他口才好的地步，凭三寸不烂之舌讲得他痛哭流泪吗？你完全错了。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权柄，没有人这样的能力，并且痛哭流泪，你把他骂一顿，他痛哭流泪，他并没有得救。一个人真正从心里悔改是圣灵的工作，不是你我的工作。你相信圣灵，你就有权柄，你凭着真理宣告，圣灵在真理里面做工。所以耶稣教导他们做自己一样的事情，去教训人，教导人，去宣告天国的福音，去医治疾病，都是因为耶稣知道这些加利利的渔夫并没有这些能力。能力从他而来，能力在他的里面，这个能力是一直有用，一直管用，不会过期的。这是宣教士他所要宣教的要领，是宣教，是宣告神要做事。底下你讲看见宣教士的热情，耶稣基督的热情，他看见他们就怜悯他们，看见这许多人像羊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那弟兄姊妹们，这件事情我们需要真正的求神的工作坐在我们身上，叫我们看见人会怜悯。这个中文呢就不容易讲，英文很容易讲， Mission Passion Compassion。 什么叫 Mission？ 因为耶稣基督的 Passion， Passion 是什么？我们中文翻译真难翻译，英文里面这个字是特别指的耶稣基督钉十字架 Passion， 他的热情。这一个热情他真正是完成这个使命 Mission。 所以没有 Passion 没有 Mission。 如果耶稣没有这个 Passion， 我们没有 Mission。 但是有了 Passion， 有了耶稣的 Passion， 如果我们没有 Compassion，像耶稣的心肠，我们也不能去做大使命的工作。 Compassion 中文翻作怜悯，其实 Compassion 就是与神一样的感觉，看见这个人觉得真是他需要。所以弟兄姊妹们，求主给我们宣教的心智，给我们宣教的热情，让我们看见人就觉得他的需要。弟兄姊妹们，如果你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你就绝对不相信人没有需要。今天早晨我自己没有上课，但是我录了音，不晓得大家听见没有，我讲这句话，谁是有需要？你不要看他好好的丰衣足食，他有需要，只是他不肯告诉你，因为人都要保护自己，他不愿意示弱，所以他不告诉你有需要。我们也不愿意看见一个人到处哭穷的人，对不对？所以一般的情形，我们的教养不容许我们暴露自己的需要，免得被人轻看。但是你也不要去戳穿他的伪装，你要非常有技巧的能够用神的话点醒他里面最真实的需要。历史里的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神学家讲过这个话，最早大概是奥古斯丁讲的，这个话后来也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奥古斯丁就说了，我是为神创造的，为神的荣耀创造，在我里面有一个位置是给神的，若是没有找到这一块， 我永远不能安息。奥古斯丁说 Rest in thee， 如果没有找到神，我永远没有安息。这个版本我说后来很多版本 Pascal 也讲过一句话，叫 The God-shaped vacuum， 神的形状的真空，因为那时候刚刚发明真空，发现真空，除非你找到这个，在你心里面有个空处，真空不能够被任何事情填满。这是 Pascal 讲的，那个发现细菌的 Pascal 讲的，他也是个数学家。 There's a God-shaped vacuum， 人除非找到这个，他没有满足。所以弟兄姊妹们，你不要看许多人住在高楼大厦，开的都是 Mercedes， 甚至开是 Bentley 英国车子，好得不得了的，不在乎，不管他做什么样情形，他有个需要。那些没有温饱的人有需要，那些有温饱的人又有一种安全感的问题，等到安全感完了，他有一种满足感。这个在教育学里面告诉我们，人不断的有各种需要 actualization， 要实现他里面最深的愿望。但是什么是最深的愿望啊？认识神，叫你知道你在主里面他已经接纳了你，看你为至宝至尊，他把你当作自己的儿子这样看待，叫你知道你存在的价值。在我没有信主以前，那天晚上我觉得我没有盼望，如果可以没有痛苦的自杀一定去做，想想太痛苦了，自杀也痛苦，不知道怎么办好。很多的人不知道耶稣基督爱他，不知道耶稣基督肯为他舍性命，因为他的价值是神给他的，不是人给的。人有需要，各式各样需要。为什么这么多青年人要用迷幻药？因为他虚空到一个地步，找不到意义，随便什么都好。为什么许多人放荡他的生活和行为？因为没有找到生命的价值，轻看自己的生命。人有需要，而这个需要神可以满足，所以求主把那个怜悯的心肠给我们。你看耶稣基督的怜悯，看见他们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我不知道这些掉了一个字，门徒的学习，门徒怎么学，学会了没有？但是你知道，我相信他们学到。你看彼得，你看雅各，你看保罗，你看安德烈，他们都慢慢学这些事情。我们需要学习，因为我们的心常常是刚硬的，不肯像神看人一样的慈爱。我们有自己的尊严，有自己的身份地位，我们有自己的优越感，非常害我们，叫我们不能够进入别人的需要和感觉，同情心缺乏，所以拦阻了许多福音的机会。门徒祷告，门徒在那里祷告。在这之前，你要先看见耶稣基督怎么样教导他们，因为他看见这许多的需要，就怜悯他们。然后耶稣说什么呢？耶稣说，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耶稣对他们说，庄稼已经成熟。很多的时候，这里不是这里记载，约翰福音记载，耶稣对门徒们说，你们说还有四个月才收割。我相信这句话耶稣听多了，门徒一直在讲还有四个月才收割，还有四个月才收割，耶稣听见了没有回应，但是举目向田观看，庄稼已经熟了。待会我说 Francis 会来放一个很短的片子，叫我们看见，的确弟兄姊妹们，这些都是短宣，看见他要训练的门徒们，让耶稣让门徒们去真正的走一遭，看一看，碰一碰。所以他们就，耶稣告诉他们要祷告，庄稼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庄稼的主，你要晓得这是主的庄稼，我们是奉命出去收割。很稀奇的，每一个人宣教士到达了工厂，头一件事情就是祷告，求主打发更多的工人来，因为他一看那个光景，我做不了，主打发我来，但是我觉得我知道我需要更多的人打发同工来。弟兄姊妹们，在福音的工厂上面最重要的是有一种团队， 而这个团队从教会里面就开始培养，我们学会跟人同工，学会截长补短，学会彼此接纳，学会看别人比自己强。这些虽然是生活中间最最基本的事，但是人看见宣教的工作有果效没有果效一件事情，可是宣教士的心态，珍惜每一个来同工的人，这是我们需要学习的。不要认为你能做的所有的工作，所以这里借着祷告发现我们的缺乏和我们的需要，因着祷告我们向主有信心。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耶稣打发他们出去主要的目的是学习，不是为了工作。实在说出来说起来，耶稣打发他们两个两个出去，为什么两个两个出去？彼此扶持。原来耶稣在那里做工，门徒都跟着，等到两个人出去的时候，耶稣不在他们身边。虽然不像耶稣这样能带领他们，但是有人帮助你总珍惜。我不晓得彼得跟其他人能不能同工，我不晓得安德烈怎么样同工，我不晓得约翰两兄弟他们称他做雷子会不会一起同工，都不晓得。但是耶稣训练他们两个两个都出去，不是一个一个打发，两个两个出去，一个团队，基本的团队，而且彼此磨合。我跟你讲，除非你有度量愿意跟人同工，不然你总觉得麻烦，有人同工是麻烦，但是一个人做又太孤单，等到打发人来了，主啊请你打发别人，这个人我不要，常常这样。教会里也是一样，在一起侍奉好不容易，主啊像玛利亚对马大对玛利亚说，主啊请你打发我妹子来。如果耶稣真正打发玛利亚去，马大一定说你打发他来干什么，他这么没有用，是不是啊？我们有没有觉得同工很难呢？不要回答我，自己回答自己。一个人要受主的管教跟打击，才会发现神不是要你叫一个人做工，是要叫你懂得欣赏别人工作。好好祷告，祷告之后你就有团队，两个两个都出去。弟兄姊妹，这是生命的训练。我再说，不在乎我们做多少工作，借着实习主改变我们，训练我们。 Missionary 的章篇第十章讲的是什么？信心。最后讲信心，向着主的信心，生活的信心，工作的信心。出去不要带两件褂子，不要带皮囊，为什么？依靠神。一个真正侍奉主的人是在圣灵里面跟随主的引导，所以每一件事情都向着主，信心在主的面前。如果你没有信心，你走不远，但是信心的工作非常实际的，神一定供应，神一定打发，一定给你各样供应需要，只是看看你能不能承受。所以这些事情，当我们讲到宣教的工作的时候，今天我说我们中文教会太迟了，因为我们都多半集中在教会自己本身的需要，尤其是我们遇见一些教会的波动以后，跟他觉得说是，哎呀，我们赶快把教会建立起来。可是我告诉你，并不是等到教会完全成熟才做宣教的工作，很多教会有这样错误的观念。正在建立教会的时候，要打发人出去学习做宣教的工作。弟兄姊妹告诉我，我们教会离 UC Irvine 这么近，我们希望学生来，怎么没有人来呢？我心里都在想，没有人来你去啊，我们去啊。你说这里有很大的社区的需要，我们等人来，我们应该去。当然我知道每一个侍奉的工作都需要有种子，慢慢开始，一点点，要有耐心。昨天我们在教会里面谈团契的问题。团契最终的目的不是为我们几个人在一起舒舒服服，彼此有支撑，希望借着团契教会能成长。怎么样？宣教工作，使别人来到我们的团契立刻宾至如归，不是最终的目的，是把它变成门徒，好打发出去做更多的工作，这才是我们做mission 做团契的目的。每一件事情都是为了更远的需要，更大的需要，更长远的路要走。 是我们应当照顾弟兄姊妹们，但照顾弟兄姊妹们是使那些还没有来的人知道我们会照顾人，所以他们来了被照顾，被照顾的结果是什么？训练他们做门徒，然后打发出去。如果我们不打发人出去，连我们的彼此看望，求主饶恕我，都是为了自己，不是为了主。为什么要有团契啊？我在里面有人支持，有人帮助，还有饭吃，对不对？太好了。来的呢，有人预备节目啊，还有人讲道给我听，太好了，我也不用花代价花力气。弟兄姊妹，这样团契做到后来怎么样，你可以想而知。但是如果团契的目的是为了训练人，因为在团契中间会很容易发展 leadership。当你去服侍别人的时候，当你要召集别人来做来参加团契的时候，你必须发挥你领导的才能，你就受了造就，所以你就成长。但是不是为了仅仅在这里而已啊。任何一件事情都是一个实验。等到你会了，你可以被打发出去。为了福音，为了宣教，神要用你。但是你必须先受装备。我很 appreciate 像 Pastor Francis， 他是一个宣教士，印度人肯到中国教会来服侍，为什么？小小一个英文聚会，如果他到别的地方，我告诉你，印度牧师做大工的很多， Ravi Zakaria 在 Atlanta工作大得不得了，他讲英文，多少人讲英文都来了。为什么局限在这里啊？在 做中国人工作，为什么？他在培养宣教的心智，不看大的工作，从基层做起，有一天要打发出去。我也相信等到教会成熟的时候，会非常看重像我们弟兄这样的恩赐跟神的呼召。我一来第一眼就说，你是宣教士，怎么会呢？一个印度人跑到这里来在中国教会服侍，他在干什么？我一说你是宣教士，他立刻说你讲对了，他知道他是谁。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们中间没有人宣教，没有人做宣教的工作？我告诉各位，我年轻时候非常想做宣教的工作，主没有让我去，几次去了，我知道神把我带回这里，我认识我的恩赐是什么。我最长一段宣教工作在远东广播公司做了19年啊，没有19，你讲错了，9年加上4年，9年加上5年，14年。可以把福音传遍多少人听见，但是我知道主要我做训练工作。为什么？一个人能做的很有限，但是我希望有人能够接下来做宣教的工作。宣教的工作，你不要以为说主不会用你，如果你预备好了。那弟兄姊妹们，到底我们看耶稣打发这些门徒出去做宣教，他们学了什么？有没有学到像耶稣的 compassion？ 有没有学到像耶稣的谁走谁传，聚细弥疑，不挑选？有没有学到像耶稣所说宣教的能力，侍奉的能力 ministry skill？有没有学会像看耶稣一样看见庄稼已经发白，到处都有可能？有没有看见？有没有学会我们向着圣灵完全的依靠？这些事情都是我们需要学习的。那刚才我说今年年底的时候 San Diego 要举行的拆船大会，我说我们中国教会是落后了，尤其这个教会是落后了。40年的教会在宣教工厂上面，在宣教的工作上面落后了。我一来这边很快的就参加宣教小组 Mission Committee， 我们中间最有负担的姊妹来参加 Mission Committee， 但是没有在这里聚会。为什么？我们太慢了，他等不及了。别的地方宣教热情，我们没有宣教行动，他为什么留在这教会里面？他不是不爱教会，而是觉得我们太慢。今天我有机会说话，我们是太慢，我们太迟慢，太为了自己，不肯为了别人。求主怜悯。我很少给大家压力，因为我知道我们需要安慰。 但是不是等到你完全没有事了才去做 mission 的工作，不是的，现在就是。我希望教会能派出人去，没有火去点一点火，到 San Diego Mission Conference 点点火。我不知道神要做什么事，周大卫来的时候叫我推动这里的牧师去参加宣教工作，我说我在这边刚刚回到 Orange County， 跟这里牧师都不熟，而且他们已经另外一个世代起来了，都不认识，可能很多人在 Mission 上面走得比我更远了，但是我答应他在教会里面推动 Mission 的工作。宣教委员会也需要弟兄姊妹参与，如果你经常能够看见各地的需要，我相信你的心胸会被放开，看见神的国度，而不是仅仅看见自己。宣教是一种付出，真的这个付出，你看这些讲的宣教是所要经过的可能经过的难处，可能被人拒绝，但是耶稣教导他们不要为这些，第一个你不逃避难处，第二个不要为难处担心，因为耶稣基督应许说我父要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那弟兄姊妹们，从读经的观点来看，这段经文并不是直接预言当初十二个门徒要遇见事情，因为他们出去宣教，两个两个做宣教事情，没有遭遇太多的难处，倒是保罗真正的被带到诸侯君王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怎么理解这段经文呢？耶稣是为着训练门徒，也为着以后要出去做 missionary 的人，宣教人讲的。我们不要说别的，今天全世界多少的国家是没有宣教自由的，基督教不被欢迎的，但是越是这样的地方越需要有宣教士出现在那里。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的子粒来。宣教是一个牺牲，是我们必须跟随主的路。耶稣说你们要跟随我，若有人要跟随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宣教是明白这些事情，宣教的工作需要不是仅仅我们拿一些钱来奉献，感谢主这个教会肯拿钱出来，可能比一般的教会走得远一点，明白宣教的价值。但是我希望我们有人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你说到实习，我想到很多可以做的事情。我们常常谈到学生的工作，应当有宣教师精神进到学校里面去找他们，应当学习更好的策略对于年轻人怎么接触，应当鼓励我们自己子女做宣教的工作。语言可能是一个问题，但是可能不是问题，很多的可以做的事情。当然我希望到了有一天，许多弟兄姊妹们像我们弟兄姊妹关心这个关怀工作一样，许多人已经被激励愿意做关怀的工作，希望有一天从这里再扩展出去，到了教会整个全体预备的时候，从这里打发人出去做宣教的工作。这个是今天是宣教周，能讲的很有限，但是希望这是一个开始，提醒我们耶稣基督的大使命，宣教的工作是教会不能分的工作。其实我以前也讲过，教会的 function 中间有一样是宣教，如果没有以往的教会得着了宣教的负担，可能今天我们还在暗中，还在黑暗中间。今天神怜悯我们，我们已经信主，但是我们应当知道许许多多的人需要福音。神没有打发你去非洲、刚果、尼日利亚什么地方做长期的宣教士，但是你长期在二万这个地方，你要做宣教的工作，我们应该都做宣教工作。能不能来教会聚会另外一件事情，大使命里面并没有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到 ISCBC 来聚会，有没有人讲？没有，没有对任何的教会说你们要去传福音使人到你教会来聚会，有没有人讲？没有。但是你要把福音传遍地极，神怎么带领他继续聚会，我们栽培他直到他能继续做宣教的工作，可能是借着教会，可能没有借着教会，都不要紧，神的福音是托给了教会， 但是教会的目的是为了要宣教，不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存在。这个机构，教会作为机构来讲，2000年来可能是有人类以来最长的机构，但是不是为了自己本身存在而建立的。任何一个机构若是失去了使命，不需要存在了。教会作为机构2000年来，神没有让它完全绝迹，因为它的大使命没有改变。 Vision didn't change, Mission didn't change, 我们的使命意向都没有改变。但是所有使命意向，任何的公司它的存在都不是为自己存在作为使命的。如果苹果公司说我为了自己存在而要设立公司，早就给人踢走了。他是为了要改善一些事情，为了这个目的存在，所以人家支持他。弟兄姊妹们，千万不要以为教会的存在是为了我们。如果这样，没有宣教；如果这样，不需要教会。俱乐部很多，为了我们自己的舒适满足的，到处可以随便组织，没有关系。为了福音，为了福音，神把大使命给了教会，也把传福音的使命给了每一个门徒。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祷告，开我们的眼界，叫我们看见你的国度。若是我们在灵里面看见你的国度，我们绝不会灰心，也不会失望，因为知道你在这件事情上面从来没有摇移过。正如我们每个礼拜所祷告的一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度降临。所以你把宣教的使命给了教会，直到福音传遍地极。主啊，你仍然在教会中间兴起人，继续不断做宣教的工作。求主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有宣教的心智，都在你的面前说我们愿意跟随你，无论你打发我们往哪里去，我们愿意跟随。求主叫我们从心的深处接受你对于教会的托付，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在这个使命上面把自己一份摆上。求主训练我们，求主开我们的眼界，给我们更多的机会看见各地福音工厂上的需要，也准备我们的心智，叫我们谁走谁传，天国近了。主要叫我们有宣教士的心智，叫我们懂得珍惜团队，也叫我们更多的被你摸着，像你一样满有怜悯，看见人的失落，好像你看见我们都是走迷的一样。主啊，我们求主打发工人去收你的庄稼，但是也不要忘记我们。主啊，若是我们向你祷告，求主也差遣我们，求主也呼召我们，选召我们做你所要做的工作。主，再一次为着教会所安排宣教周感谢你。求主借着这样一次的宣教周提醒我们我们的责任，但是我们还很软弱，我们离你的旨意能够做的事情还很少。求主装备我们，求主不断的激励我们，求主不断的引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需要更多的在圣灵里面往前，求主纪念我们的需要。我把全教会交在你的手中，我愿看见这个教会成为宣教的教会，把福音传遍地极的使命当作是我们自己使命的一部分。主啊，不叫我们以为只有别人能做宣教的工作，我们也同样在这个大使命中间有份。主啊，得罪人，若是有人你叫他来这里聚会信主，求主因着福音的缘故再打发他们出去，不叫我们永远留在这个地方，只为了自己的好处，只为了自己能够享受你自己的恩典和同在而满足于在教会中间。不叫我们安息，叫我们心常像你一样到处走遍各城各乡，看见流离失所，看见生活没有盼望的人，在我们里面产生大的动力和怜悯，叫我们能把自己给他们，把你的生命给他们。求主怜悯我们，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